今天我开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旧约最后一卷的书信如果你打开圣经有新约旧约，那旧约最末后的一卷呢就是马拉基书。我会用三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本书。我问过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跟我说，哎，真的很少是整本马拉基书来思想，多半都是，如果是提到马拉基书，多半都是提到十一奉献那个教导，其他马拉基书好像我们都没有什么的印象。事实上呢，我自己个人觉得马拉基书跟我们有好多好多特别对我们所处的所生活的环境很相似，跟我们一般基督徒这个属灵追求的情况也有很多很相似。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透过几次的分享，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一本旧约里面最后的一卷书信。首先我跟大家提一下这个马拉基书的几方面的背景。马拉基书是写在在旧约那当时呢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是他们已经从巴比伦本来是被掳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一段日子大概已经有100年所以不算短的时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能够回归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这个圣殿不光只是重建这个圣殿也把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 city wall 把它修好但是经过100年圣殿已经重建城墙也已经修好但是好像不见得以色列人的生活的情况有怎么样的好转事实上当马拉基写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是没有太大的发展城墙虽然是已经建好但是耶路撒冷城仍然是非常的荒凉再加上他们回来以后本来以为可以好好的种田田里面也不见得出很好的修成常常是石修是吗就是田里面根本没有见到很好的收获所以他们的生活呢还是相当的困苦那刚才我说圣殿已经重建但是他们重建的这个圣殿跟这是以前所罗门所建的殿这是差得太远太远一点都不像是热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那么宏伟刚才我说虽然是那个城墙已经修好但是呢耶路撒冷很多的百姓还是住在这个城墙以外的郊野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住在耶路撒冷城以内呢就是因为在外面好像他们觉得更安全因为如果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要跑可以有更多地方去躲藏导致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话呢 如果敌人来的话呢，就没有得跑啊，不晓得跑到那里。所以呢，当时的情况呢，实在跟啊几百年前所谓大卫王朝的那个时候多么的兴旺的这个情况呢，那个差距非常大非常大。所以他们对于从巴比伦回归有一点失望，为什么神把我们从巴比伦带回来？他们以为应该是恢复以前那么荣耀的一个所谓犹大的国度。不过经过一百年，一点都不看到，一点都不像，所以他们是非常失望。那另外一方面呢，除了在生活上他们没有觉得有什么的好转，在宗教生活方面也不见得比以前好。如果要形容一下，就是上上下下都是随随便便的，就好像他们有去圣殿来敬拜吗？有，他们有去圣殿，虽然那个圣殿是少很多，不过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去的人根本都是马马虎虎的，而我们都去圣殿，不是高高兴兴的，就是马马虎虎的，哎呀也不好意思不去，去的时候呢就是绕一个圈，我就算我去了圣殿啊。他们去圣殿敬拜神也献祭把礼物献到神的面前。他们用什么东西来献祭呢？他们是把一些误会的动物作为献祭的礼物。而且呢我们往后都会解，他们根本都忽略了在金钱方面的奉献，十亿的奉献，非常非常的忽略。等一下我们往后都会跟他提。就算在圣殿里面的祭司也是一样的，都是做所谓门面的功夫随随便便的，一点所谓圣气你都看不见，都是死气沉沉的。当然这样的宗教的生活自然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像样的道德生活。所以当神在属他的人的当中神成为一样可有可无的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人就不再那么紧张的来遵循什么的规范，什么规条都是随随便便的，你遵守都好，不遵守也没有所谓，因为根本他们眼中都没有怎么的把神放在眼里眼内。那他们的道德生活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在婚姻生活方面婚姻生活是怎么样的堕落，就马来基就提到当时的一些人他们怎么样的好多离弃他们多年的配偶甚至他们娶外邦的女子作为他们的妻子。另外他们对贫穷的也没有怎么样的照顾，很冷漠这一切马来基都跟他们提。所以呢马来基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呢，当时的环境实在是不是那么好，所以马来基就向他们提出这个警告，提醒他们要好好的回转。我刚才提到当时以色列人的种种的情况，有没有这个感觉跟现在我们整个所谓信仰的生活有一点的相似？ 不一定完全的相似，但是呢，你会发觉有好几方面都是非常的相似。我觉得马来基书不光只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我相信马来基书也同样的提醒我们，因为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跟马来基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有一点相似。我刚才说我会分三次跟大家来思想马来基的信息，那今天呢先讲这个以色列人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神的无情跟对神的不敬一点都不尊敬看看是不是只是他们的问题。好，马来基首先向以色列人宣告我们看到就是好前面是什么？对对对，就是第二节呢，就马来基首先向以色列宣告什么呢？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你看，马来基一开始不是说哎，你们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不是，他首先宣告神的爱，我曾经爱你们，是神向以色列人清清楚楚的讲，我曾经爱你们。是不是在这里有一个这个 remote 啊？好，我可以。好，谢谢。好，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这是两个。爱跟喜欢到底这是以耶和华爱以色列人，还是耶和华喜欢以色列人有什么分别？我喜欢一个人跟我爱一个人有分别吗？我相信肯定有肯定有但是到底分别在哪里呢？我在这里很简单的跟大家讲，我相信你们都会同意的喜欢是一个感觉我看到一些东西我很喜欢，我看到一个人我很喜欢，是一个感觉。但是如果说我爱一个人呢，这个除了一个感觉以外呢，还有很多。爱是怎么样？爱是一个关系，你绝对不能够随随便便说我爱一个人当你说我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跟他已经有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关系，你跟他是有一点联系起来的所以爱是一个关系，而且呢，爱肯定是有行动的。我的师母常常跟我说你爱我，但是都没有行动如果爱没有行动的话呢，被爱的对方不会满足的。所以呢，爱是有行动的。所以当我爱我的师母，我爱我的儿女，都有行动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马来基要以色列人要明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爱跟喜欢大家很熟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很简单四个字，但是神爱世人，随着就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神爱世人不是停在那里， 往下，立志让我们看到，因为神爱世人，神竟然他的行动，这是把他的独生儿子，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更能够把一个爱把它彰显出来。如果你把你仅有的东西都给了一个人，你肯定是爱他。现在神把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他们，还不是爱吗？行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有非常具体的行动。回到刚才上面哈，我对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以色列人说，你说你爱我，我都不感觉到。所以他们的回应就是，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往下就听到耶和华的回应。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没有办法可以详细的来解释。基本上耶和华的回应就是说，你想一下，你的列祖就是往上啊，几百年以前啊，以扫跟雅各，他们是当然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神怎样的来特别的恩待谁？恩待雅各。因为雅各就是以色列，本来就是雅各跟这个以扫，但是神拣选雅各，然后神不断的一直的来恩待雅各，很具体的。所以呢，再往下我刚才说我就没有办法太详细的来解释啊。神的行动包括就是一代一代的恩待雅各的后代，但是为什么他在这里提到第三节恶以扫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这个恶不是说我们这个憎恨恶就是没有就是比较起来没有那么的爱，圣经是用这个恶这个字啊。有时在新约里面翻译叫是憎恨，但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憎恨，就是圣经里面的用的这个恶或者是憎恨，基本上呢就是比较起来没有那么的爱。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如果跟从我的不是就是爱父母多过爱我，这是在原文就是恨好像是跟从耶稣基督的，相信耶稣基督要恨他的父母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比较起来。如果我们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只能够把最好的最大的爱放在主的身上，超过我们放在父母的身上。这个当然往后可能我们还需要多多来明白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是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绝对不是说叫我们不孝顺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要我们要孝顺父母，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一个绝对的爱放在天地万物的神的身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不光只是宣告一下，乃是有行动的。但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回应，对神的爱，有行动的爱，怎么样的回应？那整本马来基书就是让我们看到，事实上呢他们一点都不认真下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对神那么真挚的爱一点都不心想。好，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他们对神 提到他们对神的不敬啊，不尊敬。好，往下你可以看到第六节，他们的问题是从祭司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一点都不尊敬，从祭司他们的表现就看得出。那祭司基本上呢，是应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祭物让人可以亲近神，可以敬拜神但是很可惜，在当时的祭司，他们竟然是藐视神，一点都不尊敬神。当祭司反问他们在何事上没有尊敬神呢？神的回应，神的回复，这是第八节啊。你们把一切我们可以把这些都然后第七节，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以色列人当然知道，他们如果要献祭的话呢，要把最好的，要把毫无瑕疵的献给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一个祭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唯一毫无瑕疵的，结果他成为一个祭物，被献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永远的一个祭物。当耶稣基督被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永远再不需要再献任何的祭物，因为他是唯一的毫无瑕疵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明白的，在创世纪里面，出埃及记里面，都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献祭的话，绝对不可以把这样的东西献到神的面前。但是很可惜，当时的祭司他们竟然就是这样的跟以色列人一起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把瞎眼的献为祭物，瘸腿的有病的献上。在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事情？当然现在你讲这个献祭，以色列人当时的献祭，我们现在都没有人献祭，而且现在我们也没有祭司你不可以把传道人当作祭司所以很不一样。那到底现在我们在所谓新约的时代怎么样来理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所犯的罪，他们所有的问题跟我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我们现在都没有献祭，但是你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还是需要献祭的。罗马书十二章怎么来劝告我们？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献祭这一回事，但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应该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来献上，作为一个活祭。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献的都是已经死去的动物，是吗？没有人把一个活的一个羊或者是牛献在神的面前，都是把它杀死，然后呢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所献的是一个死祭， 现在保罗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就是说把我们整个人都献上，当作一个活祭。那我想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好，怎么样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献尽现在最好的献给主。我们怎么样把我现在最好的献给主呢？我觉得有几项都是很实际的。我们有什么东西献？我们是献给主的。比方说啊，现在礼拜天，我们应该去教会敬拜神啊。那现去教会敬拜神，我们怎么样来显出我把最好的献给主呢？很多时候呢，很多教会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主日崇拜应该是在哪一个时间，你知道吗？很多教会在决定哪一个时间的时候，不是不是用一个来决定呢，就是哎，应该就是最好就是不耽误我的时间的啊，让我觉得最方便的时间的啊，所以呢，有些人觉得哎，最好就是早上八点钟啊，如果是八点钟的话呢，完了主日崇拜以后，我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好像呢，主日崇拜就是一项有一点耽误他们的。事实上我们决定主日崇拜不是用怎么方便我的生活，乃是应该怎么，乃是应该看主日崇拜的时间到底是不是我在星期天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时间。所谓最好的时间，就是我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最能够敬拜神的。所以如果早上八点钟是我们敬拜神最好的状态，这个就是敬拜神最好的时间。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把主日崇拜定在八点钟，这个我只是讲一个比方啊，我不是叫你们改到八点钟，乃是说呢，我们把最好的献上来敬拜神，这是把最好的时间，我整个最清醒的这个状态，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不会打盖睡啊，我不会太忙，这个就是我们把最好的献上。我以前是在非洲做宣教士的啊，我在宣教工厂，我也碰到有一些宣教士，为什么他们做宣教士呢？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啊，教会好像都没有人去找他。好了，我就去宣教工厂啊，因为宣教工厂好像常常都找不到人，他就去宣教室。结果这样的宣教室在宣教工厂上面到处闯祸，到处出现问题，不可以的。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厄教会把什么人差派到宣教工厂上面？就是把保罗跟巴拿巴，安提厄教会把他们最好的放在这个宣教的事情上，而不是哎，看看我们到底有谁好像有一点空，哎，你就去做宣教吧，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都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把最好的献给主。我往后我会跟大家讲，当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的回应神把最好的给我们，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办法可以建立关系，我们都很容易明白。如果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啊来做朋友， 他把最好的给我，我只是随随便便的啊回应他。那如果是这样，没有办法可以建立关系。神非常希望跟我们建立关系，在马拉基的时代，神非常希望能够跟以色列人建立关系，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经过100年，他们看到神怎么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实际上最明显，这是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还是没有啊很认真的回应神，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那今天我觉得我们看以色列人当时马拉基的时代他们的情形，也应该给我们有一些好好的反省，这是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进步，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很随便？是不是我没有认真的回应？神已经非常认真的、非常强烈的把他的爱已经给了我，我只是随随便便的回应他。以色列人还有其他的问题，不过呢，在下一次我也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求主继续透过他的神的话，给我们有提醒，也有勉励。神一直没有改变，神对我们从以色列的时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都是把最好的给了我们。现在要看我们把什么回应，把什么带到神的面前。很可惜，以色列人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太随便，如果是这样，当然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也恳求你继续的透过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更需要圣灵透过你的话来让我们心里面得到你要我们听到的话。恳求主带领，继续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